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品第十三。法供养品这一品是承袭上一品而来的。第十二品呢，那么讲见阿处佛品这一品呢，那么它的重点是谈到维摩诘跟佛。我们知道维摩诘文殊菩萨还有香积国的菩萨一起通通来到了阿摩罗园佛讲道的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谈到了最后就是谈到了生末的问题。舍利佛问维摩诘，你有没有，你是从你的生，你是从哪里生末的，也就是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可是维摩诘没有答复他这个问题，却反而在讨论不生不末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佛陀是知道舍利弗要问的问题是什么的，所以佛陀直截了当的就讲说，各位你们知道的，维摩诘他是来自于妙喜国，从妙喜国末来到娑婆世界来的，所以那个国有一尊佛叫做无动佛啊，那就是阿朱毗佛，那就是妙喜国的地方。所以呢，维摩诘以神力又把这个他的这个妙喜国呢又接到这个道场里头来。现在我们来想想看啊，从这部经刚开始的时候，维摩诘先向哪一个佛国借椅子的，你们还记得吗？须弥登王佛那个地方去借坐，借那个高广的这个菩萨座。那个菩萨呢，那么他很快就坐上去了，可是声闻菩萨能不能坐上去，没有办法，他必须要练须弥登王佛的时候才能上。意思就是说，菩萨他的这种啊法性适应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初学的菩萨没有办法，他必须靠他力，所以他力与智力之间差别很大的。文殊菩萨没有问题，其他的声闻弟子通通有问题，所以他必须要练啊这个须弥登王佛。那是到须弥登王佛去借坐，所以因为原来维摩诘住的这个房子，他的病榻那些椅子都通通把它腾出去了，变成一个空的地方嘛。所以舍利弗不是在想说，那到底我们这么多人要坐哪里啊？你看维摩诘就知道了他在想什么，所以他讲要坐的话，你看去坐最借最好的椅子给你坐，到哪里坐？到须弥登王佛那边去借，借来了椅子，借坐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个是到香积佛那里去化鱼饭，去化饭。所以香积佛化饭给谁？给声闻弟子，你们品尝品尝啊！而那样子的香呢，就是香积佛修行的法门，是从香而修行的。而这个香是吃了以后七日死能消，我以前就跟你讲过的，七并不是一般所指的七，是无量无边的意思。而且食了这个香以后，毛孔都会出香，而且未得到的会得到，得到的会得无生忍，得无生忍的啊，那么得圆觉。所以他，你食了这个香，马上整个的一个功德，这个心灵世界马上开拓出来。所以从香积佛那里去化饭，可是现在他又以神力去把什么，把妙喜国，也就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国，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接过来，接到哪里？接到道场里头来。各位，我刚刚在讲这三件事情，其实这三件事情都在我们这个道场里头都发生了，你了解它吗？如果你说我看到了，那我要问你，你是怎么看的？我没有看到了，那我要问你，你是怎么没有看到的？但是你了解它吗？你能意会它吗？你看，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意会这道理， 它并不是有形世界里头说须弥灯王佛的座一个个都借来了，不，其实你到哪里都有须弥灯王佛的座，你到哪里都有须弥灯王佛所跟人给予的种种的啊一些法力跟你的功德都具足的，都在的。就好像说一个受过很好教育训练的人，他到哪里到那个地方都容易发挥，都能够成长，是一样的。所以须弥灯王佛进到佛的到维摩诘的这个他的精舍来，化的这个饭也到了维摩诘的精舍来，给声闻弟子也吃了，现在一起通通搬过来，通通搬到了佛的精舍里头来。那现在呢，又要把妙喜国给接来了。妙喜国接来的时候，佛的精舍没有因为这样而容纳不下，世界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变拥挤。在经里头他就是这么样叙述，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的脑子里头，你读了一部经，读完了以后你的脑子有没有加大？没有。你做了很多的助人的功德以后，你的人也没有变胖？没有。你付出了很多的这个你的心力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子会变小？没有。所以十方法界在一刹那之间进入讲堂，进入那个佛的精舍，你是可以了解这道理的。如果你一直认为你用一种啊这个一种相啊有色相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一直都看不懂它。其实它就是告诉你，就好像你有了一个知性之旅一样，就好像你有这么一次旅行一样，你的知性一下就之旅了，你没有，你会觉得清清楚楚，好像跟那个世界发生了一种结合了。现在妙喜国也接，所以这件事情叫做不可思议。正因为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四体还阴，也就第四天的天地，四体还阴呢，那是在忉利天呢，它出现，它也是在道场里头，也在佛的道场里头，他出来了，他赞叹此经之不可思议，他赞叹维摩诘运用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的不可思议，也就是不可思议法门之不可思议。所以说它是决定实相的经典，说这部经是一个决定实相的经典。他这么说，他如我所闻，如果你我从文殊师利菩萨从佛所说我所了解的话，闻持此经，你能够听闻这部经，你能够持诵这部经，那么这部经能够给你有很多的功德。那什么功德呢？第一啊，那么德不疑，你的信仰不会因此而打结，你就再也不会怀疑了。所以德不疑啊，你可以不会再怀疑的。第二啊，避众生的众恶趣，你种种的所有的恶趣，对于邪恶的兴趣，你会慢慢的会减少。你读了这部经以后，错误减少，邪恶减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善根逐渐的打开，我们的慧根也会逐渐的打开。第三是为佛所护念，你读这部经，你来听这部经，你受佛的护念。各位，你们每一个星期都来，我也每一个人星期都来，我们在这里同样啊承受法义，你们受到佛的护念没有？有人告诉我说我不太觉得，不，你得好好去体验体验，你受到佛的护念没有？郑老师是感觉到郑老师受佛的护念很大，你们应该也是一样的。那种佛的护念要像吃中药那样子的补品才行，要过不呢，要慢慢来的，而不是哈一下子要打葡萄糖把你打进去的，不是那种的。那个药一吃下去马上你就感觉的，哎，那个药你最好不要吃，是不是？哎，要像吃饭一样，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它是饱的，是暖的，是长长久久的，你要有这一份法食才可以。所以你得到佛的获利护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佛的护念。第四，降伏啊外学，你读这部经以后，很多的边界从此就会被敲破，以前你一定会这么想，是不是 啊，你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是很执着的，现在你不会那么执着，边界没有了。你以前你会觉得啊，学佛啊，好像你在学佛里好像被绑得很紧的，现在你的智慧把你的佛法慢慢的也把你开启开来，所以你可以降服外学。外学当然就是边见的意思，对于邪知邪见你也比较容易看得出来这是邪知邪见。所以你读到这里啊，我们在这个法供养这一篇里头，我们还会重复到啊，他已经开始提到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比如像四依啊，在这里都还会再谈到，在法供养品里头通通都还会再谈到。你想想，所以我们能够在修行当中，那么我们能够体验到真正去实践四依啊，我们会去考，会常常想着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你想想看，你到处通通可以把很多的边邪知邪见通通都会破掉。你要去拜一位师父，那个师父跟你讲说，你拜我，你看我，然后你就可以，我就可以帮你印心，那个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地方有智慧去关照这个问题了。你可以好好的听，听完了以后你知道这里面非属正见，但是你用不着跟他辩了，你已经很清楚了。所以降服外学是从这里来的，你慢慢知道了，你觉得他所教的东西都是只是怎么样才能够福报，怎么样才能够啊跟这个运用你祖先的坟墓的力量，然后你才能够得到怎么样子的开启，怎么样好的福报。我告诉你，你把祖先当工具了，你要他弄一个好风水就是为了你多赚一点钱，你太自私了吧。佛不是这样子的，佛是要利己，要利祖先，要利一切有情众生，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降服外学了。第五，你可以修自菩提了。你对于菩提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自信，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菩提并不是你用修功练功里头这样去练来的，菩提是一个慢慢你去培养，你才会渐进看到你自己自信的菩提的。你从这部经读了这部经以后，你真的修治了你的菩提，你的菩提性慢慢开始在发光了。这是谈到这部经它的一个发挥啊。第六，你见如来所行，他能够自己履行去实践啊佛如来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些教化。那么这是四体还因，也就是忉利天的天王啊，他这么样说，如我所知啊，这部经呢，那确实是决定实相的经典。好，不止如此，他接下去说，我当供养啊，那么几世他应该服侍供养啊。那怎么样服侍供养呢？他说有世经处，我以我的眷属，只要有这一部经的话，那么我跟我的眷属，也就是天国啊，这些天王啊，跟天众们，那么他们呢会听受啊法故啊供到其所，我们会到那个地方听闻这一部经，而且呢来到那个地方，那么干什么呢？其未信者啊，当令生信。对于听这部经还没有办法生信的，我们会帮助他，保佑他啊，让他能够生信。其已经生信者，我们会为他作护，我们当为作护，我们会护持他，我们会帮助他。所以读这部经的功德竟然是这么大，你无所求，但是天界却护法却是具足的，护法却是在的。也许你会这么想，那这部经大部分都记述维摩诘跟诸啊跟几个法界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须弥灯王佛的那个世界啊，相继佛的那个世界，现在呢又来了一个这个不动佛的这个世界妙喜国。那么这些东西他所讲的这些道理，这个里面的整个理就叫做就是这部经的真正的精华呀。那么佛就赞美说，善哉善哉，此经呢，那么这个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这部经讲的是讲三际超越三际的觉察的般若智慧。 也就是说过去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不可思议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也就是说他是在说过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永恒的觉察，永恒的觉性，只有觉性才是永恒的佛性。那么受持供养者当为供养去来经佛，就你能够供养这部经，那么就等于你在供养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佛一样。这是佛所说的，佛所做这个地方做一个小结这么说。可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讲到受持供养，佛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又做出一个又引申出来谈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法供养这一品里头，现在是在讲说诸天会来护持，对不对？然后讲到你生信的时候你得这个法义，然后佛呢来肯定说他确实你受持读这部经，听闻这部经，那么得到等于是你受到了人天的这个护持。不止如此，也就是你等于学了去来经佛的整个的法的法要，你培养了这些这个真正的智慧善根培养出来了。可是在这里就谈到佛说受持供养者当为供养那么为来经佛，也就是谈到供养了。那么因为谈到供养，所以佛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出来。因为在谈供养的时候，佛总是要谈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如果用我们全身舍利来供养诸佛的时候，那么你的功德大不大？你以全身舍利你想起七宝塔，那你的供养大不大？你把你所有的这些资财全部拿来永恒的供养十方诸佛，那么你的功德大不大？佛的弟子说当然很大。我跟他讲说这样子的功德不如你护持供养这部经。要注意的，护持供养这部经是要讲什么？是要讲供养这部经。供养这部经并不是有这部经你去拜它就好，不是的。供养是要实践的，是要我们真正去实现它才可以，是要闻要思要修才可以，那个功德最大。那么提到这里就变成说这个部分是法供养了，所以这个地方横插一节，就是佛在这个地方举出一个例子怎么讲呢？他说佛呢就说了这么过去的一段因缘故事。他说在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这尊佛叫做药王如来佛。这药王如来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呢他的名字呢就叫做这个宝盖。宝盖呢因为他很富有，所以他有一千个王子。这一千个王子其中有一个王子叫做月盖王子。这一千个王子跟月盖王子呢，他们通通都从这个药王如来来学习，跟着他一起来修行来学佛。可是呢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天呢，这个月盖王子呢就问药王如来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有最好的供养呢？药王如来跟他讲说你如果要想供养的话，最好的供养第一等的供养是法供养。所以现在接下去呢就要去这个法供养是什么意思。那么所以这个月盖王子呢就问药王如来什么叫做法供养呢？那么药王如来就解释什么叫做法供养。法供养者是诸佛所说身经，法供养就是诸佛所说的不可思议解脱的身经，也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甚深智慧的。所谓的甚深的意思是非属于现象界的，不是用色相去描摹的，它是我们真正的属于本体佛性，教化在我们本体佛性的这部经。注意经不是一本经书，经是给我们启发的一种一个智慧，这是佛所给的这个智慧。所以你如果讲说本经本经的时候，一方面指的是指这部经记述的，一方面是指这个经所讲的甚深法义。那么这个甚深法义它本身它就是所谓的法供养的目标。 这个法供养的目标，它是微妙难见的，它是清净无染的，它才是真正的这部经的法供养的最高目标。第二，这个法供养代表的陀罗尼印啊，能直接印到你的心。那你知道陀罗尼就是总持，其实总持就是你的佛性。怎么说呢？我们讲我们念往生极乐净土陀罗尼，那是极乐净土的陀罗尼。那这个陀罗尼念持诵这个往生咒的时候，那为什么能够全身往西方呢？是因为它就是总持，它护着你的佛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去在那里成佛的。所以它是啊，以陀罗尼哈、啊、印来印印性的。所以注意，你每天都应该要念往生咒的。有人就告诉我说，往生咒我念起来总觉得好像在办丧事一样。我说你弄错了，那个往生咒是应该念的香喷喷的，像香积果的香一样。然后呢，你有一天他需要你去助念的时候，你帮他念一次往生咒，那他好像食了啊一碗啊饱饱的香积佛的鱼饭一样。那往生极乐，你那个念才有力量。怎么你念完了以后变成回来，你要念那个往生咒的时候，是好像自己在办丧事一样了？那怎么会差得这么远呢？刚好把它倒过来了啊！所以你平常要以欢喜庄严之心啊去念念佛、念往生咒，然后你要去助念的时候，应该以你的功力去帮他助念，那才对啊！怎么你去练完了以后，啊，把那些习气带回来，那是刚好颠倒啊！所以我们修行有时候就是一步之差，它的差别就是这么远啊！所以这是陀罗尼，所以以至于不退转啊。第三个，成就六度啊，那么顺菩提法，因为你能够顺那六度，六度就是六波罗蜜啦啊，那么你能成就六度，那每一个度都是渡口，都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人生如果最后要去成就那菩萨行，一定要把这六度渡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要把这个六个好好的训练出来才可以的。第五呢，是顺应因缘法。顺应因缘法是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无众生相。注意，顺应因缘法，你必须要懂得所有一切的现象只是一个因缘，只是一个现象之间的因缘的关系。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人生如梦只是一个缘生而已，人生如画只是一个缘生而已。我们明明知道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怎么用我们的般若来彩画人生之梦，所以还要做一个好梦。我们明明知道人生如画，但是我们也要用般若，我们要用六度去彩画这个人生如画，如这幅画一样，那才行哦。不是说你看了人生你不肯随顺人生，你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做了，那么不行。这样的话就叫断灭，等于你没有修行，什么都没有，叫断灭。所以这个随顺因缘法是指的是指从我们破那四相，然后才真正去认识到空的道理。所以空跟有是分不开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过去讲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你是活在一朝里头，所以你必须要用六度去彩画人生，用六度去做一个人生的梦，去逐这个梦。所以最后还是要去逐这个梦，去完成它。但我们知道明明是逐梦，你是一个画画的人，你是一个画家，你是一个做梦的逐梦的作者，那么好吧，如果梦哪一个地方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不要把自己悬进去。如果画有一个地方没有画得很满意的话，不要把自己悬进去。你已经尽了力了，你只有这么多材料，你就画这么多画，好好的把它画得更好更绚烂，这就是你能做的所有一切。有时候人家只用几笔画画一个兰花，哎呦好漂亮，挂在墙上，是不是？哎，有时候是画了一大把的画哈，哎呀，还看起来很绚烂。那、啊、当然两幅画放在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喜欢那个兰花，有人说我喜欢那一幅哇看起来很华丽的画，在那呢。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画的材料不可以用邪知邪见去画，而用六波罗蜜去画。告诉你，画或梦都是随缘而出现的，你绝对不能执着在其中。你能如此，你就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你就拿起这支笔，你也能够放下这支笔，画完了以后把它放下来。我知道有很多的画家，他们画到最后的那一刹那，然后把笔放下来，他很满意的说：“啊，我现在懂得怎么画花了。”然后说把花带走，然后他坐在那里就作画了。我看过一个法国的一个画家的传记，我看到我实在是觉得说他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老人家。那最后就画最后那一张图画完了，画的是花，我记得好像像秋海棠之类的啦，就同他家里的人要他要家人把花园里头的花把它拿来让他画，他把它画完了以后，他说我现在懂得怎么画画了，然后就离开人间了，把画笔画下搁下，你把它带走，他放下了。我了解，我越来越能看出生命世界里头他必须懂得去画这个画，以后你可能要拿着那幅画去展览，但画绝对不是你，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你只有一点点画就可以画一个小小的一株花，一朵花它就够了。我想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第六呢，他还告诉我们：名无常，苦空无我。你能够真正懂得法供养，法供养就必须要明白无常、苦空、无我，因为世事是无常的。我发现佛大概刚开始讲恶寒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这么讲的，你必须明白无常，只有知道这世界是无常的时候，然后你才能够看出五蕴是空的，你才能够了解心经所讲的是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是空的。因为它不断在变，你别以为你永远不会颤抖。我们有一个同修刚刚跟我讲，老师，我看你今天好像比较疲倦一点哦，无常嘛，今天累一点嘛，无常嘛，是不是？人家哎呦，你今天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你千万不要高兴啊，因为明天你又会变得不见得那么漂亮了。十年以后，看你漂亮的起来吗？永远的漂亮是心，是我们见性，而不是这个你能看得到的色相。五蕴是无常的。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我们所能感受的喜乐也是无常的。你千万别想说你一辈子都希望快乐，所以如果你去追逐那个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不快乐的。你要知道你的心本来就无常，对，就是刚刚在快乐，现在在哭，这就对了。所以禅宗里头就是这么一则公案呢。这个弟子们啊，那么这个他哭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他的哭；他乐的时候，他就表现了他的喜乐。他说：“刚刚你不是在哭吗？”“对，我就是刚刚在哭，但现在我在笑。”无常，你必须认清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说有一段时间你不愉快就好像不对了。你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轻松一点，就觉得自己好像嬉戏了，就拿出以前啊这个儒家的话来骂人。你看，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哎，训人训起来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讲说儒家这样说法是错的，本来就要注意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但是你总不能每天都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吧？总要抽一点时间让自己嬉戏一下，高兴一下。连孔夫子也会找他的学生一起在河边游泳啊，对不对？并不是孔夫子都不懂，孔夫子也会懂得弹琴呢。 孔子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唱卡拉 OK， 要不然他一定会唱的。所以无常的，无常就是变化，有无常才有美。我们别以为无常就是不好，无常就是变化，无常也学会了我们的般若。我们知道有起有落，有顺有逆，有高有低，有贵有贱。最后你能从中看得出来，你千万不要一直都是在高速公路上走，那有什么快乐呢？紧张的要死，有时候要开到乡间的小道去，是不是？你不要一直都是往前走，就是开一点倒车有什么不好呢？因为倒车倒一下以后，我们可以转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到幽静里头去。这是我慢慢的发现到人生的很多美妙的东西。无常的解释绝对不是只有无常生死的问题，无常本身就是真，无常本身就是善，无常本身就是美，无常本身就是宗教圣的最高境界。所以懂得无常，你才真正能看得出来，是，所以就是苦到底它叫什么，空叫什么，无我又叫什么。你不从那里去看，你就不信。 你留意吧，明天就做梦了，你去看看，你出去走走，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坐在你自己的那个啊，像一个公式一样的一条科学里头，你的生活不要太刻板化了。人很容易堕入常里头去的，但是很多人都以为常是好事情，其实常它不是一个正常，只有无常才是正常，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永远的富贵，我们希望永远的顺利，没有那种事情。我们这一代能够创造繁荣，我们的下一代未必，是不是？那未必，但是下一代没有创造的时候，再下一代会创造，没问题，你别替他担心好了，不必替他担心。所以你这一代没有崛起，但是别人的那一代崛起了，别人家的这一代崛起了，别人这一家崛起了以后，好不过三代，三代以后换我们家的人又崛起了。所以无常是美的，它很均衡，你去看看吧。花是无常的，所以你会觉得花是如此的绚烂啊，那么这个种种的颜色，种种的这个形状啊，你会知道说哇，这像是一个这个美妙的啊多变化的一个宇宙世界。所以你要看看每一个人都很美，就是要把它长成通通都不一样才会美。所以刚开始来这里的转轮圣王啊，他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他让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让你们看得目不暇及，好极了。那就是要这样子，无常，所以不必为这些事。你要看出无常变化的本身，能够接纳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吧。那么他又告诉我们，第七告诉我们，要背离生死之苦，要视涅槃乐。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放下，就是空。可是我能放，我心是涅槃，但是我们却并不表示说我不来生死。我们能来生死，但是却同时也是懂得涅槃。这是菩萨，只有菩萨才能如此，只有大圣才能如此，只有如此宽大才能看出这件事情的伟大奇妙之处。我看不出来一个人他只想着要把他放下就回到佛的身边，这件事情是宇宙之间的真理。因为他这样想只不过是一个妄想而已，只有把这个观念能够放下的时候，他才真正能够回到佛的身边，否则回不了的。光是他那么执着的想办法把东西放下，要把贪嗔痴慢疑全部都放下，要把生活全部都丢掉，都丢完了以后他还什么呢？我想起来了一个故事。我老祖父没有念几点书，但是喜欢讲故事。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从封神版里头抄来的，把人家改写的。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跟我讲，哎，应该我跟你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以前哦，有一位大侠，也没名字，他很了不起啊，能文能武，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天到一个地方，是文武全才擂台大赛，哦，作诗词歌赋没有人赢他，比文比武啊，比拳术比武器没有人赢他，所以他站在台上，他讲全是天上天下没有人能赢我，我是最比文比武，我是最高手了。有哪一个人再来挑战的没有？没有人在挑战。嗯，有一个老先生站起来跟他讲，年轻的大侠，我告诉你，你确实很了不起，我也看过，我也没有看过像你这么样有能耐的啦。不过我告诉你，你再多大的能耐，你没有办法赢过你父母。你说天下的人没有人赢你的，你赢不过你父母，因为你是父母生的，你的肉你母亲给的，血肉是你母亲给的，骨头是你父亲给的，你又能如何？可是这位大侠站在那个地方，我才不信，既然是这样，让我的肉还血肉还给我母亲吧，让我的骨头还我的父亲吧。拿起刀来就在身上开始切骨寒地切马寒木，你知道那就是从《封神榜》里头抄来的一段了。但是我的老祖父把他改写以后，却也培养了一位作家出来。那我觉得他把他改写也改写得很美啊。但是我现在在这里讲这个课的，我去告诉你，如果你把很多东西都放下来以后，就等于这东西都刻完了以后，最后变成什么？什么都没有，那变成什么？游魂，断灭了，你没有了，这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佛告诉我们，该放下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放下。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这一段日子里头，我们并不是要去走断灭的路，我们要走的是大圣菩萨慈航普渡之路，这是永远要培养我们自己有这一份悲心才是重要的。所以入大慈悲是法供养，所以生命世界里的明明知道它是最后是空，是无常苦空无我的，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在生死当中，我们这一个生到死之间要培养慈悲，所以要真正培养出来这个入大慈悲的这条路，它才是真正的慈航普渡。但是在大悲心大慈心里头，却我们并不是如此的啊，就是好像这个掉入，我们不掉入那个断灭的路来。闻如是经等经呢，信解受持，也就是能够啊这个闻思修，那么以方便力为别人解说，是为法供养，它也是法供养。所以以上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已等于把佛学最根本的东西给你做了一个非常纲要的叙述？这就是佛当所叙述的，是说这一位月盖王子去请教了啊药王如来，药王如来所叙述的。药王如来接下去说什么呢？说以诸法如是修行，随顺十二因缘。你要知道，你明明知道十二因缘，却要随顺十二因缘，因为你的生命是因缘得来的，那么你要从中得无生忍。你看，在因缘中得无生忍，所以在繁华的世界中得无生忍，在我们的失意成败中间得无生忍。无生忍是我不需要刻意去忍，我就能忍，那就是宽容，就宽恕，就能够包容。这就是生命是活在宽恕的，人必须要懂得宽恕，懂得包容，这生命力才会真正的活泼起来的。这种事情我们同学们一定要留意。我们每一个人出去，每天出去工作，在你的事业上 你会碰到有很多的挫折，有些的挫折会令你啊感觉到跺脚，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个人怎么会是如此的不讲理呢？但是你要注意，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因缘法而已，这个因缘一闪就过去了。你看清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被这件事情牵着鼻子走，那叫包容。所以人要学会包容宽恕才行，要做大事心量要大，就得能包容能宽恕。不能包容不能宽恕，那你只好去当小人物吧，每天去钻牛角尖，最后钻牛角尖的就是蛆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去学着蛆，然后钻到一个小牛角尖里头去钻，一定要真正的展开我们自己的视野。所以就像禅宗就所讲的啊，那么即这个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辰，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多么宽阔的一种心灵世界里头是如此的。那么所以不止如此，法供养必须依于四依，所以这里面又也讲四依。所以四依是佛到最后涅槃里头讲的，可是这个呢，其实月盖王子请教药王如来的时候所说的，那这是一，对，一样的，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医疗义不医不疗义，医治不医治。我已经不断重述给各位，我想你都会记得了。那么你看，能依于是依是法供养，能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乃是生死毕竟灭，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喜啊，无有尽相，不服其相，是名最上法之供养。也就是生与灭这个相里头，却能够超越他啊，看出这件事情的本来究竟。所以他变成既是能够投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贵当皆无属人啊，不是假的，是真正无属人。哎呀，这样子的一种，你能够投入于人世间，可是你又能够是无事的人，所以闲来，人家说无事哈、啊、是真道人。要注意，你能够忙碌于世景之间，又能够闲来无事，那是真正的真道人。如果说你刻意跑到一个地方，把一切都放下，坐在那个地方叫闲来无事，是真道人，那是假道人。为什么？给他一点东西，他就垮掉了嘛，是不是？所以佛到最后菩提树下啊正道之前，所有的考验是要回到烦恼里头去接受考验的，接受不了烦恼的考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不能成就大智大慧，没有办法真正的开启，也就是智慧之光没有真正的开启的。所以王子呢，月盖呢，那么从王闻佛以后啊，就因为这样而得这个柔顺忍，不只得柔顺忍，后来他这个他照这样子做法供养，也得了受记。那么这个他对讲了这一段，佛陀讲了这一段以后，他现在开始跟天地讲了，这四体还阴吗？是不是？他跟他讲了天地，当时那个宝盖转轮圣王宝盖，他就是宝焰如来，后来成为宝焰如来。一千位王子就是贤劫的千佛，那一千位王子啊，就成为因为法供养啊，而成为贤劫的千佛。而其中那个月盖王子是谁呢？是我身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刚刚所讲的东西，就是释迦牟尼佛从药王如来那里他闻的法，现在他以无量劫前的法转而又给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是四体还阴，是天地呢，他要护法，他讲的这个法是不可思议，是不是？所以他要护法的时候，他才告诉这个缘由，横出这一段，把这一段交代清楚，变成法供养。因为护法本身也是法供养，我们对一个道场的维护，对于啊同修的协助，都是一种法供养。对于一个我们的这个同胞的一些救助的工作，这都是一种法供养。所以他呢必须要了解这个法供养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谈到这里呢， 那么佛就讲依法供养一诸啊，供养为上为最，是为第一比丘。它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修行中法供养是最重要的。法供养这一品就是这么样精彩，它等于做一个总论一样，它告诉你，我们通常一般的供养都是常常做财供养，我们有外财供养，有内财供养。外财供养是你能看得到的金钱，这种布施是重要的，没有错。内财供养是指我们自己的悲心，我们的慈悲喜舍，这个叫内财供养。但是呢，财供养之外，却要告诉我们要法供养，也就是说，法供养这一部分呢，是才是你真正比财供养必须更为重要，因为它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它的功德比它大的很大，所以要重视。除了啊，做我们的外财内财的供养之外，必须要重视法的供养，是这个地方。所以法供养品第十三，它的本意，它的宗旨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了。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在这里看到，在法供养所在就是护法之所在，法供养之所在十方法界也就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它的一个是可以相融之所在。所以你常到道场啊，你常听闻佛法，